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箴言第八章这样的向我们来自我介绍。主啊，若不是透过你自己自我的启示，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很难来到你的面前，也很难来认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爱我们，你就向我们来显现，甚至透过这圣经记载你自己的自我介绍，让我们来明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主，我们爱你，我们渴慕更深的认识你。主啊，你高抹你的仆人，让他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你也高抹每一个听到的，让你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掌权，把今天的主日聚会完全的分别为圣。来到你面前的都是有福的。主啊，我们愿今天得着你的话，得着你的亮光，得着你这永生的神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箴言第八章哈。哦，我想非常宝贵哈。箴言第八章，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哦，我们今天会讲三个大纲。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箴言第八章的第一个段落。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昧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恨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哦，这位神他简单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说他自己，为一直在向世人在发声。我们就说，这智慧在城门口，哦，在城门的前面，哦，甚至城门旁，而且他会向人说话。哦，这位神是会说话的，而且他向人招手，向人呼喊，哎，说留意啊，留意啊，我在这里，留意啊，留意啊，留心啊，你们这些世人呐、啊，你们当回转，回转归向我。哦，所以这个智慧在这个城门口说话。哦，然后他甚至讲说，有聪明的以我为明显，意思说我们世上有聪明的人，哎，当智慧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是真的啊，这个神是真的，好，我们就来就近他，哦，甚至他说，得知识的就以为正直，哦，知道说，这个是一个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救恩的路，一个正直的路，哦，然后当我们受他的教训的时候，领受神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胜过什么？领受白银，领受黄金，哦，胜过领受这地上的这珍珠财宝，哦，所以他说，得智慧比珍珠更美，哦，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哦，这位神就把我们一开始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就把他自己放得比世上他所造的一切都要高，他在一切超乎一切之上，他在万物之上，一切万物这些都是他造的。哦，我们想说不管黄金白银，不管世上的这些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他在这一切之上，哦，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这么讲。哦，那我们还记得这位有位格的神用智慧这个词来形容他自己，哦，来形容他自己本身。哦，我记得我们在那个约伯记里面，我们有看到，刚才有介绍到说，约伯记里面也有一篇神自我的介绍就是当约伯他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他一夜之间，你也可以讲说一天之中他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他的儿女在一天当中就死了我们讲都死了，然后甚至他的家财就被抢去了甚至到最后他身上还长出那个我们讲说一种病一种疮，那个脓疮，那个是有 你也可以说一种在当时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一种疾病，而且是让他痛不欲生哈，就非常痛苦，痛苦到他要刮自己的肉哦。然后他在这么我们讲说他本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真的是在地上也行神所喜悦的甚至常常为他的儿女来献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当他人生当中遭遇到这么大的不幸的时候，他里面真的有很多要来问神的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候。他的朋友就来安慰他哈，我们知道他有好朋友就来安慰他，然后甚至跟他讲说，你会遭遇这个事，肯定还有一些事情是因为你得罪了神以致会有今天的事情他跟他讲了很多，然后约伯就跟这些的朋友辩论，然后就所有这些辩论，他们在辩论神的时候他的朋友说，神这样神不会让你白白遭遇的，一定是你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然后这样让约伯很不服气因为约伯知道他自己。所行的可能从人看他真的是无可指摘但是这个也不能足以称为质疑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的朋友用这个话来反驳约伯说：“你不能质疑，你不能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犯罪哈。”所以就让约伯心里也是有苦难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跟他的朋友辩论完以后，他就直接他也寻找神，因为这个问题只有来到造物的面前，神的面前，他能才能找到他里面的答案，所以他就来求问神。那他求问神的时候，我没想到神就给他回答了在约伯记的38章到41章，哇，神就跟约伯对话了，而且神开始跟约伯对话的时候，并不是解释他说你为什么人生会遇到苦难，为什么基督徒会遇到苦难，为什么这些世上正直的人会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会遇到这些难处，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痛苦？神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所心里所要的答案。他乃是跟他讲，讲了很多。我有时候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们的神好像答非所问好像答非所问，好像神约伯要问的是这个，但是神给他答的竟然跟约伯讲说，哦，你知道那个山羊是怎么时候出生的吗？哦，你知道那个大地是怎么创造的吗？哦，当那些大地在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哦，甚至你们可以用鱼钩。钓起鳄鱼吗？你们可以跟他讲了很多动物啊，很多大自然的事情一直在讲。我觉得当时可能约伯也是跟我们一样可能听了半天说，哎，神啊，我问的不是这个答案，你怎么不赶快把答案给我？你讲了其实从38章、39、40、41章，有整整将近4篇的都在讲神的一个回答。那他的回答竟然都是用大自然里面，我记得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神所造之物，就是借着大自然然后他的神的永能和神性，就让我们好像借着大自然就明明可知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明白说神为什么什么借着这个大自然的一切，在跟约伯对话说，我在创造这些的时候，创造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甚至山羊什么时候生，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你所知道的太有限的，你所知道的只是你眼前的这些难处，你所知道的只是你人生里面的这几十年的经历，你所知道的只是你里面的一些的，我们讲说人生观也好，价值观也好，或是你的眼见，你看到什么，你的见识，你一生经历到什么事情，你的经历，你可能一生你所能，你就是，其实我们一生所经历的我们说。这个就像沧海的一滴，我们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是超越时空的，是超越时空的，是远远的。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史，那么一小点，你如果你用一个比喻我背后有一个大海，这是我们洗麦口的海如果我们人生的经历就像那大海里面的一滴。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我的都是一样，约伯的也是一样，就是那么一小滴，在这大海里面，那神是这么浩瀚，神创造这么多，那有太多的东西是我们这个小脑袋所不能理解的，甚至有一点你想可以说参不透的，除非神来向我们说话，来开启我们，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也分享到，当以利亚 哦，他在面临人生很不容易的时候，他在服侍一个高峰，哦，后来他就疲乏了，那甚至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他就因为疲乏了，他不想再打这个仗了，他甚至跟神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就让我接我去吧，让我就死了吧。”哦，甚至他跟神发出这样一个祷告，但是你看神在对待这样一个我们讲说在人生里面，你的力量用尽的人，哦，你的力气用尽了，哦，你也可以讲说我们走到我们人生的一个尽头的人，哦，神经呢是用一个非常温柔的方式，哦，让以利亚吃饱，哦，喝够，哦，让他真的是在仗着这个力气，哦，让成全以利亚心中所愿的。其实，在以利亚最软弱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心愿，要到何烈山东去。哦，他要求问神，就像约伯遇到他人生最大难处的时候，他就是要来，最后跟人辩论完了，辩论半天都没有得到他的满意的答案，而且越辩论，他心里越觉得他被定罪了哈，他被冤枉了，他越更是不舒服哈，所以他就直接跟神对话哈，那神也回答他，好，那最后约伯也臣服了哈，约伯最后讲了一句话，以前我封门有你，但是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就是有时候我们跟神一个面对面的经历之后，我们的人生观是会改变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会改变的。我们原来以为是这样的，原来以为是那样的，但是跟神面对面以后，我们会被开启，我们有个新的。所以有时候神常常会借着人生的逆境，哦，人生的一个不容易哈，不管是环境也好，疾病也好，哦，或是各样的患难也好，把我们人逼到尽头，哦，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人的尽头其实才是神的起头，因为你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我们逼向神，哈，你才能紧紧的来求告他，到底这件事，到底我接下来当怎么做，到底我应该怎么活，到底我现在已经没有路走了，我的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我的供应在哪里？啊，我现在有一个心里的难处，我解不开。我的答案在哪里？那这些都会把我们逼到人的尽头，甚至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来，以致让我们开始我们讲说绝处逢生哈，就是在一个不容易的，我们开始被神带进一个更宽广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后来以利亚也是同样的，当他在何烈山洞，后来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给他一些新的回答，也带起他人生新的一个开启第二个阶段一个新的侍奉最后他非常荣耀的被神接去那我想神真的许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的一生已经被神量定我们在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上，虽然对我们来讲是新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容易，但是神知道因为他把一些对我们生命最有益处的你也可以讲说这些的东西刚好就是最适合担子，就最适合你背的了。我们常基督徒，我们常讲说：“哎呀，这个担子太重了，我背不起，我都快被压伤了。我家里的孩子怎么这么的不听话？怎么惹出这么多大的事情来？我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家里会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好像煎熬这样的一个不容易？我们真的在很多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是好像环境就发生了。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真的只有一条的出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在人世当中，你要从同侪之中，或是你找不到答案的哈，可能别人也不能成为你生命的导师也可能偶尔可能只能给我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他个人的建议，或是说我们因为认识神以后，哎，神说应该这么做，给我们小小的一些的提醒，可能只能有这些。但是真正的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而来。好，我们的帮助真的是在神那里。好，那我想神今天透过箴言的第八章，再跟我们介绍一个什么？他是怎么样一个神？所以我今天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给它分成从箴言的第八章1到11节，我就给它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大纲，一个题目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甚至可以讲说，将他的独生子献上，就像亚伯翰所献的。他因为爱神、顺服神，他把他的独生子献上。那神因为什么？因为爱世人，他不但在城门口呼喊：“哎，世人归向我，归向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这智慧在这里，这永生的神在这里，创造你的神在这里，爱你的神在这里，你回转归向我，你只要归向我，你得着我就得着永远的生命。”哦， 神不但是呐喊而已啊，我们知道呐喊也是需要一种行动的哈，是因为他讲说智慧是怎么在那边喊叫，而且是发声，意思是他不是只是好像一次而已哦，一下在十字路口，一下在城门旁，一下在城门口，一下在城墙洞。哦，我觉得他好像会到每个地方去寻找那些有些人躲在洞里，就这样以利亚躲在洞里，他也能向以利亚来发声哈，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就本来是躲在洞里面，不想见外面的事的人，就把他我们讲说引导出来，让他重见光明。好，然后讲这些都是神在我们人生当中，他会来寻找我们。所以圣经也有讲说神因为爱我们，他就自己来寻找我们。其实神的爱是一个很特别的。不是我们在寻找神哈，其实我们人堕落以后，其实我们连寻找神的本能都有点失丧了。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哈，但是有点失丧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不是神来遇见寻找我们，让我们遇见他，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连认识神的能力都没有哈。所以我们今天能信神，能遇见神，实在是神用他超自然的一个大能，把我们引到他面前，因为他寻找我们，透过人向我们发声，透过他自己圣灵的一个感动向我们来说话，透过他自己不断的向我们招手，向我们叩门。所以圣经上才有一句话说，听见我声音叩门的就开门的。我就进去与他什么同坐席，所以你看，听见神声音，我们就开门，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说主啊，我认识你，我渴慕你，我要你。我以前也常分享到，我生长在一个从小就是拜偶像的地方，而且我们这个城市就有点像圣经讲的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城市，以弗所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拜偶像很厉害的地方，什么神都有，什么庙都有，什么样的那些都有，然后每一个人都说他是神，每一个地方都说你拜我就会发财，你拜我你就会全家平安，每一个神都说你看这个我管这里，我管这个，每一个神都说他是神，但是我在这么多的众神之中，我真的遇见神了就在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我真的，当我第一次听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的心好像突然明白了，我们人类的神不是我们手所雕刻出来的，不是我们头脑所想象的神是这样子，是那样子的，是有七情六欲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是创造我们人类的神，是一切圣洁之爱、一切公义之上的一个神。所以我的心里面就很清楚说，哇，创世纪在讲的这个创造的神，就是这个宇宙的神，就是创造我们的神。那箴言里面在讲的这个智慧其实就是这位智慧的源头，就是生命的源头，就是创造我们的神他叫我们显现，因为他用智慧来创造这宇宙万物，他是有思考的，他是有能力、有计划的，他不是随便今天创造这个，明天创造这一个今天创造一个人，他的成作作品不好，我们就把他好像在陶匠在做瓦器，我们就把它挪一挪，然后再丢回去，然后再重新造。不是的，真的不是，它是有计划的。哪怕我们被造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会有跌倒，我们会有软弱，我们甚至会有远离神的时候，但神依旧有办法。只要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丝的渴望，还是愿意说神啊，我要寻求你，我愿意渴慕你。我虽然不太认识你我愿意，我愿意。神有在看我们，圣经上有说神有在查看这地上有没有寻找他的，有寻找他的，神就会来向他显现。所以圣经也应许我们说，凡寻找我的，就必寻见。耶稣说，你们只要愿意来寻找我的，就必寻见。所以箴言在这个地方，第一节到第11节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在第二个阶段，我给他定了一个什么题目，叫敬畏耶华。恨恶邪恶哈，这位神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如果你仔细留意看圣经哈，我们圣经里面有提到神有几个属性，那几个属性都是非常大的，代表神他自己。一个是神是爱，这是他爱，因为他是爱的本体，一切爱的源头是从他而来，特别是圣洁的爱，从神来的爱是一种圣洁的爱。然后那个一个什么是神的公义。 哦，神的公义、神的公平、神的正直啊，我们知道在现今的社会的这个世界当中，不管是在政界也好，在每个国家执政掌权的也好，我们真的知道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行公义、好怜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利益，有他自己的立场，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看见，他们自己的一个盘算，所以我们很难哈，我们有时候说，在这些的利益当头，很多的执政掌权者他们会以利益为优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特别那个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哈，这是刚才我们箴言的第8章的12节到21节，好，我们再把那个经文秀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我智慧以怜悯为居首，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大纲我给箴言这一段里面，我定了一个题目叫敬畏耶华恨恶邪恶。我们以前常会讲说，敬畏耶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这个话没有错哦，因为你敬畏耶华就有属天的智慧，这个智慧就与你同在，因为你敬畏他，敬畏他是什么？敬畏他就是你听他的道，他在向你呼喊，你回应了，我记得上一周那个念文只是有提到说，人的悔改是需要圣灵光照的，这个是绝对100%的，因为一个圣灵的光照，以致让撒该这样一个人，他放弃他世上用不法的手段所得的财富，甚至可以再把它拿出来还给那些他欺压过的，那我想这些都是神的一个作为，可以使人回转的只有神，真实回转的只有神，那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他说什么？敬畏耶华，恨恶邪恶。那更重要的，他在讲一个很大的重点。我刚才有讲，神的属性里面有公义、公平、正直，甚至仁爱、和平，和平也是神的一个属性，英文叫peace 就是平安，我们有时候中文会翻成和平但是和平跟那个平安其实是有同样的意思就是一个真的在一个动荡的里面，我们邻里有平安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很不安、很吵杂甚至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灵界的这种纷扰在那个地方运作，但是你里面有一个稳妥，有一个属天的平安知道说神在你的里面，你也在他的里面你里面有一个平安，这种平安是从神而来的平安，是基督徒有的，因为神在你里面，因为他就是这位神在我们的里面所带出、散发出来一种平安。当你在他的平安的里面，你就是被他的一个同在笼罩着，笼罩，你也可以说被他所保护着，因为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所在的地方就会释放一种神的同在，一种平安，甚至人会感受到，哎，好像你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特质气质这个是基督徒的香气，你也可以讲说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香气会自然的散发出来，是神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散发出来的，不是我们本身有的，是这位神在我们里面。那因为我们让神居住在我们里面，就会散发出来的东西。那人也会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哎，好像我们身上有神，有神的同在。就说，哎，你们基督徒好像不太一样呢，有这个气质这个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好奇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就进到教会的时候，就看到有些基督徒特别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妈妈们，然后就看见他们好像真的里面有一种平安里面有一种我想说对生命里面好像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我们讲说你也可以讲说悟道好像一种生命里面的一种因着信神，然后神给我们里面有一种好像从神而来的一种智慧好像对人生还有一些对一些世人在 我们讲说一些价值观，世人所其实世人所追求的不外乎世界的这些名利财富嘛。我们甚至说有人在追求健康，有人在追求名利财富，有人是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自我的满足或是功成名就。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追求这些的时候并不能带给我们内心真正的平安。但是基督身上有。其实我们基督当然也可以去追求世上的这些，并不是说我们基督不能追求，但是我们基督一定不能少去的，就是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你在追求任何的事情，不要失去平安，不要失去神的同在。如果我们失去了神的平安跟同在，那我们就我们讲说亏损反而是大了，我们就好像反而得不偿失，所以这是神在这个地方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他特别有讲到说，帝王借我做国位，然后君王借我定公平，甚至连这些世上的，他特别讲说，这世上的王子、首领，还有一切的审判官，世上的所有的王子首领，我想，世上的这些君王，我们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废掉这个君子立宪，就是以前是有皇帝啊，有那个王啊，然后像日本的话，现在可能世界上仅存的就几个地方，一个是我们日本。日本是我们讲说还有天皇天皇这个名称，天皇这个名称就是圣经讲的说帝王，就有一点像我们以前中国讲的是皇帝的意思然后还有英国的现在已经女王已经死了现在是查理王国王就是一个国王 king 所以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小国家那主要的就是日本地球上现在主要两个是日本还是以君王立宪的他说君王帝王是借着我做国位的然后君王是借着我定公平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君王有 如果要解释的话你说以色列的王是不是君王是。从扫罗王开始，神让他做国王，一个国家的 king，就是王然后后来我们知道第二代就是大卫王，大卫，然后当然以色列国有很多的王，那这些王当中有一些是被神所拣选立定的，有一些是篡位得着的。你特别看一下，特别是北国的王，他们很多是篡位得着这个王位的。他们篡位得着，有的是先把别人给杀掉，把之前的王给杀掉，他们得到这个王位，然后得到这王位，其实他们的王位都不长，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让我们知道，其实世上所有掌权的一些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神是这些权柄的主，他赐下这些权柄，所以他特别讲说帝王是什么？借着我做国位，是神让这位王。卷卷的谁做他的王位？然后甚至借着这些君王来定公平然后甚至借着王，还有世上的一些王子我知道世上也有很多的王子。如果你要称什么叫王子王子可能就是在各行各业里面这些我们讲说顶尖的就是这些创者很多有属灵影响力的在世不讲属灵影响，就是属世的影响力有权有势的这些的各样的，在各行业各山头我们讲说各样的一个领域里面的，甚至艺术界这些的那个然后甚至领袖那我想这领袖的话就更可以理解，就是世上每个不管是公司机构也好，我们都有一些的 leader 这些 leader 这些领袖然后甚至一些的审判官，世上的审判官，我觉得神指的应该是这些具有世上的一个。合法的可以我们讲说法院的法官、律师之类的他说这些的审判官都是借着我掌权。然后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特别对这个话就蛮有一个，我在祷告的时候就蛮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触动。他说这些都是借着他，他说这些都是借着我，借着这位神，借着智慧，借着神在掌权借着这神的智慧在掌权，那。这个借是什么意思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我昨天看到我家前面的两盆那个盆栽 哦，你知道台湾非常炎热哈，然后最近之前刚下台风过了哈，那台风过的时候，哇，就引起台湾的水灾，我们这边也都做水灾哈，所以水灾后很多人在清理这些善后，连续3天哈，真的是风雨交加。但是台风过以后，下了几天雨以后，接下来将近一整周非常的炎热，非常的炎热，炎热到一个地步，哇，之前的雨水都蒸发了哈，然后就看到我们家的那个两盆的那个。盆栽有一棵就快要蔫掉了，那我想说啊，莫非它因为淹水了哈，病死了哈，蔫了，怎么蔫的这么可怜哈？好，然后后来我想说，不对吧，我再试试看哈，我自己就拿了水给它浇下去，就是拿了很多的水哈，很多水，不是一小杯而已，是很多水，再去浇那个盆栽，结果隔了一天哈，我就发现哎。他又活过来了，而且又开始好像练体了，好像有力量了。那我就知道说啊，原来这个盆栽是借着什么？借着这些现在它需要的活水，需要的水，水来使它得着现在的生命啊。盆栽不是因为这一盆水浇下去，它栽下去的，才种子发芽，才长出来的，才活起来，不是的。它盆栽本来已经在这里了，盆栽已经在这里，但是这个水这样浇进去的时候，哇！让这个盆栽得到滋润，它所有的植物的这些的这个我们想说这个叫细胞整个那个传送那个水位，哇，整个就到叶子去了，到根部去了，然后整个就这样活起来了，所以这个意思说世上的这些的君王或是这些的首领或是这些的审判官，他们本来就在了。因为神也许可嘛，因为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讲说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不信主人也是一样哦，他们也是可以爬到高位，他们也是可以做审判官，他们也是可以做王子，他们也可以做领袖。但是问题这些人本来都在，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有没有借着神来掌权？意思说他们有没有认识神？如果他们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就能借着神来。做国位，于是什么？他们就借着神来做国位的时候，于是他的国位就会被神祝福，他们就能长久来治理。我还记得最近就是几年前刚去世的伊丽莎白女王，她是在英国历史上是做王位算是很长的一位而且非常长寿的一个人。那为什么她那个？因为她真的是借着神在治理她的国位，她是非常敬畏的一个基督徒。她。不单是每天有读经、有灵修哦，他的很多的行事为人，他也尽量按着神的教导在做哦。所以当这些人本来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去借着神来治理他的国哦，借着神哦来定一些公平。有一些的我们讲世上的一些公平的准则哈，什么叫公平公义？世上如果世人的公平公义真的会有跟神的国的。公平公有时候是有很大出入的。我刚才也有讲，世上的很多不同的政权，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标准啊。你也可以讲说他们的一套标准，然后这套标准因人而异，因国而异，那这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那我想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像圣经里面，我刚才也有提到，圣经里面也有王嘛，大卫就是个王。那还记得有一次大卫曾经。因为他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聚居在希拉格哈，然后后来那个他住的那个地方哈，因为他本来要跟那个那个非利士人去跟扫罗打仗哈，但是那个非利士王不许他一起同去哈，所以就让他回到他所住的希拉格希拉格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个非利士王拨给大卫居住的，所以大卫带了600个。我们讲说兵这个一起逃难的人，然后就是成为他的我们讲说部下就是兵，你也可以讲就是军队了然后他们就还有他们的家眷，然后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当他们回到希拉格的时候，他们发现哇，他们遭遇到那个亚玛力人的攻击，然后把他们的什么太太、孩子、家产都掳去了，哇，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生气哈，非常生气，对大卫非常的不满就拿石头打死大卫，都是你害的。就看今天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们。然后就在那时候，后来大卫就求告神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攻去追把这些我们的妻子、我们的财产追回来？ 神就跟他说：“你能追得回来。”然后大卫就带着他们去追，然后带着他们去追追这些我们讲说那个亚玛力人的时候，他们就在中途就有600个人，其中有200人就因为疲乏了。好、哦、疲乏了，他们就没有力气再追了哈啊，然后来大卫就跟他们留在一个溪水旁，让他们在那个地方留守啊，然后他们就他大卫就带着400位的比较强壮的然后他们就去追，结果就把这些的他们的妻子财物都夺回来，而且把亚玛力人的那一份也夺回来了所以夺回来的时候追回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里面大卫这些400人当中圣经有形容就当中就有一些人就说话了，他们就说这些都是我们得回来的，我们得着的都是我们得着的我们现在得着的，然后你们这200位。哦，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攻打，没有摆上一份之力的人，你们没有份，你们只能把你们妻子领回去，然后其他的我们得的这些财物你们不能分，因为这是我们征战得来的，然后他们就讲了一些话，这是他们的公平，他们的公平的标准，但是大卫就在这个时候他说话了，然后我刚才有提过，大卫是借着神在治理国的，大卫是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人，他是凡事求告神，借什么叫借？借就是依靠的意思，凡事求告的意思，你借着神来定公平，借着神来得着力量，借着神来处理一些的我们讲说原则准则这个借着神的话，神的教导在做的，所以大卫就在那时候，他讲了那个话。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王做过这样的事，唯独大卫这个王。他说什么话？他说什么？他就跟当时这些400个人，然后也当着这另外200软弱不能一起跟他们去攻的人，他说：“今天神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行了大事。”然后这个胜利的这些物品是什么？去征战的。跟在后方看守兵器的要均分如物，大卫定了一个公平的法则，就是说去作战的有份，留在后面的也有份。其实大卫讲，我再讲白一点其实这200人留在那边也不是看守什么兵器，只是大卫给他一个好的名称，看守兵器，意思至少你们把自己的那一份，你手上还有刀嘛，你的。刀还没有掉落你看守着你还有你的刀在你身上，你看守这个兵器OK，然后或许真的还有别人要来攻击我们这一小群里面这200个人更软弱的人，你的兵器还是可以用，意思你们还是有护卫的功劳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去攻的是去直接跟敌人面对面打仗的，当然我们有功，但是你们在后面的也是有功劳，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均分如物这个意思就叫借着神定公平的法则，然后这个法则就后来圣经有记载，就成为大卫在治理他国家的时候一个特别在军事上的一个我们怎么说均分如物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在前方打仗的有份，在后方的有份，同得一样的福利。同得一样的好处，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神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在侍奉说谁的功劳比较大，谁可以分比较多，谁的功劳比较小，谁就不能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得着就是大家一起得着，这是神所赏赐的，我们一起来共享神所赏赐的这一切，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所以说神说那个君王借着他，借着他来定公平，然后审判官。王子、首领都借着他来掌权。那更美的地方，他还告诉我们说：“哇，还有更宝贵的。”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神向世人是公平的。他又说：“你爱我，我也爱你。”我们讲说以前我们也常讲说，我们爱神要什么？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那如果当我们这样尽心、尽心、尽力来爱神。你就会得着什么？神也尽心尽力尽心来爱你，保护你。这个爱是互相的一个流通。当然，我们更前提是神先用他全部的爱爱我们。你也可以讲说，神先用尽心尽。 尽心尽意尽力哦，他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就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他还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什么时候会出生，甚至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哪一个人会把我们带到教会哦，哪一次我们听了一个信息，我们的心被感动，我们流泪了，我们悔改了，神就为我们预备很多，让我们可以得到救恩的，就像。他刚才自己表达的，他在城门口哦，在发声哦，在每个地方发声，在甚至在山洞里面哦，像那些躲在山洞里面来发声哦，甚至在每个地方哦来发声，他在向我们发声，所以这个地方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非常大的应许哦，是爱我的，我也爱他。那恳切寻求的，我的必寻得见。当然，我们想说啊，神看不见，神看不见，神看不见，神在哪里？我看不见，摸不着啊！你向我显现，我就可以现。虽然神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心里、我们灵里明明可以知道。当我们听到一些道理从神来的，你心里就会触动。哦，是为什么有些人到教会，他就进到教会啊，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他就开始流泪了。哦，甚至讲台都没有讲什么道。哦，讲到都还没开始，他就已经被圣灵同在的神的同在那个范围就被感动，甚至有一些人还没有踏进教会的会堂，就在门口，他就能感受到神在这里。哦，他就能感受到哇，神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哦，所以其实神是可以，人是可以。哦，我们讲说，神造人，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可以寻求他的。本能，刚才我有讲，我们这个本能有可能因为我们人堕落犯罪了，我们这个本能几乎要失丧了，好，几乎要失丧，但并不是完全失去了哈，好，还是有一点点，好，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就会能起了一个功用了，就是我们开始会还是有一点要渴慕，想要寻找真理，想要寻找真神，想要寻找造我们的神，这个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我更记得当我小时候的时候那已经是60年五六十年前的事情。我同样站在我家的门口这个大院子，我那时候抬头望天，我就看见哇，宇宙的星辰怎么这么浩瀚，这么伟大？好，当时那个星空是非常非常的浩瀚，非常的那个星星就像整个银河系肉眼可以看得到。我就在那个地方站在黑暗当中，看着那个银河系，看着整个星空，我心里就突然一个非常大的敬畏。我说。这个宇宙当中一定有创造者，要不然不会这么的浩瀚，这么的美丽。然后每一个星球都比地球要大，你知道，每个星球有一些星球比地球都大好像几十倍，只是因为它离得我们远远的，我们就看到一点点的小灯光。但是这个宇宙这么大，一定有创造主，要不然它不会这么规律的，每天太阳可以上升，每天月亮可以这样准时的上来，哦，甚至海水，哦，神给它定了界限，它不会。漫过，哦，然后甚至地球这么自转，这么快的自转，哦，地球自转这么快，海水不会甩出去，哦，你不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吗？甚至神创造这个地心引力把我们吸住了，让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地球，你知道地球的自转的速度有多快哈？可能比你坐现在的火车都要快哈，非常的快，然后竟然我们都不会觉得头晕哈，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神把我们安置在这个他为我们所创造的可居住之地，好，这个。是他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你今天站在这里就要感恩了，你活着你就要感恩了，因为你看见神的奇妙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有的大自然，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体验。好，那这个地方神就特别应许我们说，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见，而且他应许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说，丰富尊荣都在乎神，都在乎我，恒久的财，他特别讲恒久的财。哦，圣经也有提到，箴言也有提到，有一些的财不是恒久的财。好、哦，就像鹧鸪抱的卵那个蛋哦，好像它生了以后，它就不管它了哈、哦，好像那个东西都不是那个，好像被人家践踏了也没关系，变成那个。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些非义之财也是短暂的哈、哦，用不法之手段所得的财，这个也都不是恒久的财。这边讲的恒久的财是神所赏赐的，我们靠劳力得来的，我们因着神的祝福。哦，有时候有可能我们基督徒会比世人我们想说更有一个帮，因为我们有一个帮助的源头嘛，哈，我们求告神，结果神就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应允了我们的呼求，使我们自己可能我们这一生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讲说劳力哈。得不到的一些那个神就这样的很自然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敬畏神的人，他们一生并不贫穷，因为敬畏神的人。我们有一个我们讲说神的一个 favor，一个神的恩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好像很多事情可能看起来是 不可能哈，甚至说你是绝望的，但是就在依靠神啊，甚至你在经历祷告跟神迫切的寻求时，好像神就开路了哦，可能你可能考不上了学校，就是因为你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你也迫切的祷告依靠神，结果你考上了哦，可能我们可能买不起的房子，可能我们在不容易里面，我们也得不到。看起来是得不着的哈，那甚至也不可能的，但我们就重新回的依靠神啊，然后我们也得着了。那这些都是恒久的财啊，就是意思说你靠神得着的，靠神得着的叫恒久的财，是耶和华所赏赐的，好，所神所赏赐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原来的力量所得着的。好，世人是很多人是靠他们的聪明智慧，我们说小聪明哦，他们的手段去得着一些的财哦，然后但是圣经特别讲这样的财。不见得是很久的，但是神给基督徒的财是一种很久的财，而且这种财是什么？可以传承给你的子孙的，特别是敬畏耶和华这样的一个传承。这个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个是我们可以传承，是一个很久的财哈，然后甚至他讲说，这是公义也在我。在我好公义哈，我们讲神的本质就是公义，所以这些都是在神哈，甚至他讲说神的果实胜过黄金哈，我们也知道现在的黄金因为战争的缘故，现在已经飙得很高了。好，然后为什么大家喜欢黄金？因为黄金它不会朽烂，好，它不会朽烂，然后它可以保值，好，可以保值，然后可以全世界。在金融界可以通用，好，可以必要的时候可以变卖作为盘缠，好，你逃难的时候也比较比你带你那个国家的现钞要好了。所以很多人就是以黄金作为一个国际的一个货币哈。然后我想更重要的，神说他如果你得着他的话，你会比得着黄金更宝贵好，然后甚至强如金金就神在讲他自己，你得着，所以有一句话我也觉得形容得很特切，你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好，你有了耶稣你就有了一切，你可以失去全世界的所有，包括家人，好，包括朋友，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健康。如果你都失去这些，但是你还有神，你心里还有神，你还是默默依靠他，你还是富有的，好，你还是富足的。好，你还是拥有超过一切的。这个是很重要。神在讲他自己是胜过黄金的哈，金金胜过一切的哈。所以我觉得神在形容他自己，让我们知道说他何等宝贵哈。对我们这些被造的人，他自己的价值远比黄金珍贵哈。好，然后21节的地方，他就特别讲说，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好，我们圣经有应许哈，就说当我们敬畏神，我们在地上敬虔度日，我们按着神的教导去做，我们很脚踏实地的，我们讲说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步的往做，我们也不像世人一样去拍人家马屁哈，特别是。在上班工作的地方去贿赂别人，我们都不需要做这些，都不需要，真的很不需要，真的很不需要，也没有必要，那只要真的好好的敬畏神神就允许我们说，爱神的我们会承受获财，而且会充满我们的福库，充满我们的福库我自己真的信主已经三四十年那我真的很清楚知道，非常清楚体会到这一句话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所以好，第三个阶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个标题我给它定为说，寻得我的就寻得永恒的生命。这是在箴言的第八章22到36节，那我们也一起再来攻读一下，把这段话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22节开始，我们一起同声来，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出生。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四周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穹苍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悦，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 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框仰望，在我的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好，那在这段里面啊，有几个比较重点哈，我们只能讲几个比较大的重啊大纲哈啊，我想啊，其中有一个很值得我们留意哈。神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神是什么？自有永有的神。好，他在创造以前，他已经存在，就是因为有神存在，才有创造这件事，才有我们现在的被造之物。哦，你眼睛看得到的，甚至我们自己，你跟我，哦，我们才会存在。先有神，才有人。好，然后这个是神说他在大山未曾立定，小山未曾有之前，他已经出生。所以他这边讲了好几个地方说，他已经先有了他。哦，他已经被立定，他已经被出生，他已经被出生。哦，他一直在重复讲这些，他用好几个重复的词。他甚至说，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也出生。你看，神，我们知道人，我们也知道人是用尘土造的，对不对？在创世纪里面，你看他说连这个地上的土质还没有创立之前，神已经在了，神已经出生了。他说他立高天，这个他指的是谁？是圣父。你也可以讲说神哦，耶和华神哦，我在那里就讲的是智慧，就是圣子耶稣。你也可以讲圣灵哦，圣子圣灵哦，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说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海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你知道吗？在几千年前就能讲出这样的话哈、哦。你知道这个箴言也是几千年前就已经写下来了哈。好、哦，那我们知道箴言除了有一些那个作者能考察出来的作者，那有一些是你没有办法考察出来的作者哈、哦。你也可以讲，特别我觉得第八章是神自己就是作者，他自己向我们说他是怎样一个神哦。因为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谁能知道吗？好、哦，除非神自己启示我们。好，然后向我们说话，或是他启示我们，告我们写下来。好，然后你受感动，你才知道。你知道，所有的宗教里面，他们都在讲，他们有一个源头，那个源头，那个源头，那个源头，那个源头从哪里来的？啊，但唯有圣经讲，我们这个源头是在世界创造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而且这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他告诉我们。啊，连现在的科学家都很印证这个。好，宇宙当中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好，我想这个是很多研究科学家的研究，特别是地球科学或是这些天文科学各样的生物科学这些研究那个的人，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越研究越讲圣经真的很有道理，神讲的话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智慧，超乎人的一些知识，超越我们你知道我们人其实讲更白一点哈，就在几百年前以前，像当时普遍的人的我们讲说教育界哈，这些有知识的人，他们都觉得地球是平的哈，地球是平的，所以地球有一个极限哈，你一走走走走，地球顶端的时候哦，那边就是没有了哈，那可能下去就是深渊。说的只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些飞机啊，没有这些快速的那个，所以没有人走到尽头过哈。只是他们想，他们所研究出来的、观察出来，他们觉得地球应该是平的哈。OK，然后这个观念一直到最近这一两百年才被打破，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人。现在包括现在的一些科学家的一些研究，很多东西还在被不断的突破当中、挑战当中。好、哦，所以神讲的东西真的很超越我们的科学哈、哦，也超越我们现在所能累积人类的知识这个范畴的里面，是高乎这一切的。哦，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句哈、哦，我真的很喜欢再把它读一遍，我真的太喜欢这一句。29节他说：“他为沧海定出界限，哦，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我常常在海边，我喜欢在海边祷告，我喜欢看那个波浪一波一波的涌上来。而像那个潮汐，潮汐是有一个时间的，什么时候会涨大潮，什么时候会退潮，然后那个波浪这样每一次这样涌，而且是很有规律的，很有规律的这样波浪不断的打上来，一波一波的。哦，我常常在看这些海浪的波，我就会在那默想。我真的觉得 神真的太奇妙哈！如果这个地球上，因为地球上有一大半以上都是水哈啊，水，我们你也可以讲说将近有70%左右哈都是水。然后如果这个水没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一个波浪、潮浪的一个运动、潮汐的这个影响，你知道吗？水就变成这个地方的水只会永远在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有这些潮汐的运动，还有海潮流，所有的那个物质，丰富的物质会在整个地球上这样循环，好，所以我们才会吃到北极来的一些鱼，好，远处来远洋来的鱼，好，我们也可以，我们近处的鱼也可以到别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看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的互动的，而且神是给他们定了界限，好，定了界限，好，定了界限，好，定了界限，所以我刚才讲说，地球旋转这么快，你看海都不会飞到太空当中去，哦，还不会就是整个都飞走了，真的神太奇妙了哈，我就说神太厉害，太奇妙了。好，然后在30节到31节哈，这也是我特别把它拿出来一个主题经文哈，我特别有放在上面哈，请大家我们再一起读一下30节到31节，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那个意思是什么？当圣子看见圣父在创造，他也在那边创造，他为公司，他跟神一起，我们讲圣父圣子一起同工，他那个地方创造，然后这三一的神在那边圣子为父神所喜悦，那甚至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欢喜踊跃，他说好棒哦，好棒，好棒哦，好棒哦。我不知道哈，应该我们人每一个人，你我们都有一个父亲嘛哈，都有一个父亲。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小时候对父亲都是很崇拜的，因为父亲能干活嘛哈，父亲都是我们崇拜的对象。然后有时候看见父亲这么能干，然后我们真的对他有一种敬畏哈，就是说怎么这么厉害？我爸爸什么事都能做，他什么东西都拿得起来，他什么事都可以摆平，然后就觉得真的很有礼貌啊。那我们会看着我们父亲会做什么事，我们也会学他做什么事。好，然后这个就好像在形容，神也用这样的人际的关系，让我们来明白父神跟子神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讲说子神圣子非常的喜悦圣父，圣父也非常的喜悦圣子。然后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圣子看见阿巴夫要创造宇宙，哇，太棒了，这个计划太美了，而且他要造出人很像神的人，Oh man，这个是很像神的人的意思哈，说人是一个神的杰作哈。就说神把他的一些的特性也放在我们的人的里面，让我们有一点像神。但我不是说我们等于神，我们有点像神，我们跟其他动物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圣子在看见这些的创造的时候，他非常的欢喜快乐。然后31节甚至用踊跃，踊跃的意思就在跳舞，在跳舞。跳舞什么？欢喜快乐跳舞。踊跃在神的面前好高兴啊！跳舞欢喜快乐，然后。踊跃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处。我们现在为什么可以看见人可以有这样一个地球大圈之上？我们可以居住，我的背后有青草地，有海，有树。为什么这个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然后圣子是在箴言第八章在讲说，还没有创造这些之前，他已经看见要创造这些了。他已经在拍掌了，他已经在跳舞欢呼了。哇，好棒哦，好棒哦，好棒，wonderful，wonderful，wonderful, 哦，好棒哦，我们对将来要产生的世界是这么美的。但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哈，还有一个更宝贵。我们现在所现今的看的世界是这样的，极其的可爱，因为是神创造了，极其的美好。但还有一个更宝贵的，神还在为我们预备一个住处，将来在天上。将来在天上，所以信主的人，我们不但有今生的祝福，我们更有永生，有永远的生命，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所以他这个地方有特别讲到说，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而且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不单是我们的今生的生命得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在地上可以借着神来掌权，借着神来。每一件事上做决定来掌权，做神所喜悦的一个我们讲说决定然后这个就要掌权嘛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会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是很宝贵的。我最近每个礼拜天我要先带我父亲读圣经虽然他有点耳聋，但是我有给他放大了经文让他读然后每一次他都会信耶稣有永生，信耶稣。 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哦，然后他就，我就指给那个字，指给他，他就会读出来。好，那我就觉得哇，好棒哦，一个老人家快要去见神了，然后他能这样确信他信耶稣。好，那他信耶稣，他就得着生命。好，我们真的知道，人有出生，我们在地上是一个过程，我们会有个死亡。好，那死亡以后我们要进入哪里？就是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居住之处，就是我们将来灵魂要再复活，我们灵魂会永远活着，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灵体啊，肉体，神要新给我们一个新的，是不朽坏的，那个是好的无比的，比我们现在所看得见、肉眼所看得见更美更好。在信主人是何等的有福哈，何等有福，我们不但有今生神的丰富的祝福和供应，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好神所赐给我们的好，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好，那你要怎么来寻得神？好，我们刚才讲说借就是依靠嘛，借着神得着滋润，借着神得着水分，借着神得着一个正确的像大卫治理的一个原则。好，然后这个地方说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那怎么才能寻得呢？哦，他这边有特别写哈，特别留意哈，特别留意啊，他就说啊，听从我，日日在门口仰望，这个叫寻求神，听从神，愿意听从神，而且日日是每天每时刻，你心里有一个说，我要来仰望，到底神要我怎么做？我现在这个难处，我怎么来靠神度过难关？我最近常常有一句话说啊，人生。真的是难关太多的哈，难关实在太多，每一个都是难关，每一次都碰到那个都出啊，真的过不下去。但是每一次在想难关真的是很多哈，但是后来真的是发现难关却是关关过哈，每一关就是这样依靠神，然后寻求神，然后就一关一关的过去，那也活到现在了。好，然后想想，不是说以前靠神就好，现在还是要继续靠。好，然后现在靠完了，将来就没有难处吗？可能还有难处，还要继续靠。好像就是除非我们真的是被神接回，像以利亚一样被神接回去了。好，我们真的每天都有挑战的哈，每一个时段都有挑战。我以前可能很单纯，就觉得好像这个难关过了以后就天下太平了。但是发现一个难关过，还有另外一个新的难关。好像神刻意在熬炼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我们把现在我们在地上所学的当做一个学校。我们在属灵的学校里面，圣灵在教导我们，然后让我们学习怎么在这个难关上面来依靠神。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很简单，也是让我们会很轻省来过这个人生，就是担子不要自己背在身上，就是日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门口仰望他，然后在神的门框旁边等候。意思什么？你在仰望神的时候，神帮助不一定马上来哦，所以你还要等候哦，还要等候，在那门框守望。哇，神有没有什么动静啊？神有没有什么指示啊？神要有没有什么那个啊？神要带领我怎么样或是说移动一下，或是做这样一个决定往前一下，或是要后退一下哦？我们真的很需要哈，真的很需要。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在寻求神，寻求神就是你每天都来依靠神，不要把读经跟祷告当成一种好像基督徒的重担你要把它当为一个享受，你就是在什么日日在他的门口仰望的一个人我们渴望他施恩，就像使女怎么样仰望祖母的手然后仆人怎么仰望主人向我们施恩，就是这样一个仰望，一个渴慕从上头来的帮助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人，他说我们就是有福的每一天的担子每一天当就好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有时候我们这真的不要把将来的太多的事情背在身上。好，那神要我们的就是每天来依靠他。我们每天依靠他，那靠他重新得力。好，那靠他卸下重担。我是真的，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被压得很厉害。有时候特别这一次回台湾，就是又要服侍父亲，又要服侍我的大姐，她现在也在医院里面然后又要帮他们生前整理因为很多事情，如果他们走了以后。很多东西要整理就是包括清理这些家里的事，然后我就在那边真的很累那时候就被压的，我说主啊，我可不可以有个喘息的时间？我可不可以溜出去一下？那溜出去又要照顾到我父亲，我就不能出去太久，然后又没有车子没有车子可以代步，那台湾又很热， 哦，所以在那种两难之间，有时候就说哦，我需要喘息哈。那有时候，真的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啊。以前在日本，我可能很自由哈，我就可以开着车去公园，就可以很清新的祷告啊。但是在这里，可能就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哈。我就只能有时候就是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到哭了，好像祷告到哭了，好像那个压力就泄出去，好，那我们就重新得力。所以。啊，我这里说神是存在的，啊，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事情，那很多事情我们就是来依靠他，然后靠他重新得力。然后我想神今天透过箴言啊第八章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他在向我们表达说：孩子，你来吧，我是可以依靠的。你看我有力量创造宇宙万物，我有力量在帮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们。解决他们生活的所有的难处，你知道，历世历代这些圣徒的难处都不比我们小哈，他们的难处都很大。然后讲说像以利亚、像约伯、像大卫哈，大卫在一生，直到他作王，甚至作王以后，他还是有很多的挑战，一直到他被神接去。我们人生真的是像一场战场哦，你看我们都很需要依靠神。然后我们很需要靠神，那我也希望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同为基督徒啊，同为真的是在一个天路客哈。我说我们彼此的鼓励哈，真的不要把难当的担子加在别人的身上，因为我们自己的担子都已经担不下了，也不要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扛这么大的担，我们不要把这种不容易扛的担也要加在别人身上。我们彼此鼓励哈，就多鼓励，然后我们也多彼此的扶持，多鼓励，因为神看我们人，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真的很有限，很有限。一个能承认自己有限的人是有福的，以致他不会 burn out，他不会我们讲说就爆掉了哈，就说过度的对负荷太重，然后又没有好好依靠神，结果人就讲不好听就是发狂了哈，就是疯掉了哈。我因为我自己的大姐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后来他有几十年的时间都是在爱。那我就很明显就看到，人生的一个悲剧啊，所以我们彼此鼓励啊，不要把太大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身上，把你的担子卸给神啊，然后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啊，在他的门框前等候他，仰望他，然后直到他向你施恩。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彼此的鼓励啊，那彼此的一起来勉励哦，然后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向我们启示你是怎么样一个神。我们看见你的手铺张穹苍，我们看见你的手创造宇宙万物，我们看见你做了许许多多我们人所做不到的事。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启示你爱我们，你以永远的爱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天天依靠你，而且可以借着你来治理我们现在的一切，主要借着你来治理，来定公平，行公义。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恩待华家每个弟兄姊妹。恩待每一个在人生路程当中真的很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你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必不致摇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